第七章，祷告相伴读经法。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常言道，精品都用小包装，我祈求你将要读到的这一小章内容也是如此，请别被篇幅左右。尽管前面的四个方法用了许多笔墨，但这第五个方法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必须声明一下，祷告实际是五个方法中最重要的。借着祷告，我们祈求圣灵在读经时与我们同在。没有祷告，读经仅仅是寻求知识，唯有借着祷告，读经才成为与主相交的一种方式。祷告改变我们的圣经学习，把学习从对知识的追求转向对神自己的寻求。你可能对 PART 一个关于祷告要素的记忆提示很熟悉。 P
Praise
赞美，为着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颂赞他。A
Admit
认罪，为你亏欠神的地方向神悔改。R
Request
祈求，请求神原谅你的罪，满足你的需要。 T
Thank
感谢，为着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将感谢归给神。让我们思考一下，如何将祷告与读经相结合？如何在读经前、读经过程中和读经之后，使用刚才说的 PART 祷告要素祷告？或许你每天都在按祷告要素操练祷告，但读经时间是一个特别的祷告机会，其祷告内容可以结合具体的圣言。祷告可长可短，穿插于整个读经过程中。尽管我们认可在读经各阶段祷告的益处，但仍然需要按照指引将其付诸实践。祷告不是尽义务正确做事的心态，而是一种热切的渴望。如果你缺乏这种渴望，就需要向主认罪，祈求主加给你读经时祷告的渴望。我们先来看读经前的祷告。首先，赞美，以赞美开始，颂赞主将他的旨意和属性启示在圣经中。如果你已经读到一卷书的中间，那就为着已启示出的神具体的属性赞美他。如果你刚开始读一卷书，那为着他赐下圣经的仁慈和良善赞美他。除了赞美，读经前祷告的第二项内容，认罪。开始读经时，了解自己的不安和软弱，将它们呈现在主面前，向主承认你感觉太难做不到，向主忏悔任何阻碍你读经的罪，比如骄傲、不耐烦、分心，为你缺乏热切的欲望而悔改。读经前的祷告还可以祈求，求主在你读经时明亮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求他守护这段时间，帮助你专注，求他挪去你心中的焦虑，祈求他向你启示他的属性，显明你的罪，请求主使用他的话语光照你，使你更加认识他，更清晰地看到你对他的需要。除了赞美、认罪、祈求，读经前的祷告还有感谢。感谢主在圣经中显明他自己，并且给你认识他的能力，感谢他给你读经的时间，感谢他赐下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读经过程中的祷告。赞美，读经过程中，当你对神的属性有新的领悟时，赞美他。当你察觉到就所读经文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时，赞美他。当你发现自己享受读经， 而他是这享乐的源头，那将赞美归给他。在读经过程中，你也可以做认罪的祷告，承认你读经时感到受挫，承认你读经时觉得无聊，告诉他你更愿意去做的事是什么，或认为更紧急的事是什么，承认你会因经文中的命令或显露出的信息而恼怒。我们在读经过程中也可以做祈求的祷告，遇到难解经文时，求神赐予你悟性。如果你老走神，祈求主帮助你专注。如果你的理解受挫，求他给你耐心和谦卑。如果你心急火燎，求他帮助你不慌不忙。如果你不断地被打搅，祈求他给你一段安静的时间，或者让你知道是不是应该就此停下。在读经过程中，你还可以献上感谢的祷告。当你想到圣经中的其他经文证实或巩固了你正学习的信息，为此感谢主。在经文中看到对你的责备或可效法的榜样时，感谢主。在每一次福音借着你的学习显明出来时，感谢主。我们再来看读经之后的祷告。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赞美，默想读经过程中神所启示的属性。经文启示了神的仁慈、忍耐、慷慨、愤怒、圣洁，为神的这个属性赞美他。如果环境合适，用颂赞神这一属性的经文大声祷告。我们还可以在祷告中认罪，向神承认任何借着经文光照到的你的罪，承认你经受着将经文启示的罪应用到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的试探。如果你在读经时分了心，向主承认读经是否让你觉察到自己缺乏悟性，你是否匆匆一读到底，也向主承认。我们还可以在读经之后在祷告中祈求，求主帮助你应用所学到的信息，看到神大有恩典，是否暴露出你对人缺乏恩典？祈求主帮助你行出所学，求他帮助你在一天一周中记得应用他的话。如果你感觉毫无所获，求主帮助你相信学习已经结出了果子，只是你看不到它。求他给你坚持学习的渴望和毅力。我们还可以在读经之后献上感谢的祷告，为着神教导你的信息感谢主，感谢他给你的个人洞见，感谢所有写出解经书供你使用的人，为你读经时领受到的具体真理感谢他。听了以上信息，你是否感觉似乎祷告太多了？我给出的祷告建议仅仅是建议，并不是魔法配方，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清单，更不是某段时间的填充。我列出祷告的目的是想激发你有一颗从头到尾祷告的心。学习圣经不单纯是人努力的结果，同其他方面的成圣一样，是圣灵借着我们的努力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结果。读经时花多少时间祷告，到什么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安排。肯定在一些日子里你只是低语主帮助我，然后继续读下去，但是也容让有这么一些日子整个读经过程充满你的祷告，包含各祷告要素。无论我们祈求与否，圣灵会借着经文说话。如果祈求，不是更好吗？那欢喜迎接他呢？如果颂赞他在日常读经中与我们同在呢？如果神的话语的确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这果效是因着天父仁慈的法度、基督已完成的救赎之功和圣灵持续的工作。读经时祷告是与三位一体之神的团契， 对任何真道的学习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必要又甜蜜的团契。与这一章的小篇幅不同，与神的团契可不是一件小事。以上我们学习的是第七章祷告相伴读经法，我们来看思考题。题目一：没有祷告，读经仅仅是寻求知识，唯有借着祷告，读经才成为与主相交的一种方式。祷告改变我们的圣经学习，把学习从对知识的追求转向对神自己的寻求。读经时不祷告，暴露出我们怎样的动机和读经方法？题目二：祷告不是尽义务正确做事的心态，而是一种热切的渴望。如果你读经只是尽义务，那该怎么办？如何提高对读经的渴望？题目三：祷告要素 PART 中的哪个要素是你的祷告中没有的？你认为哪个祷告建议对你最有帮助？题目四：你认为哪些祷告建议带给人挑战并使人知罪？哪条给人鼓励和释放？你对哪条具体的祷告建议感到吃惊？最后是题目五：无论我们求还是不求，圣灵都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并使我们知罪。知道这点可能让我们失去向圣灵祈求的动力。那邀请圣灵同在，寻求他祝福我们的读经，能得到什么益处呢？